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话语里更深的认识你。你是满有恩典也满有慈爱的神，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中不仅更深认识你，也更深的与你相遇。神呐，祈求你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你的出生和你的事工上更加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也求今天的课程，求你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整个课程中都完全的有所得着。感谢赞美主。以下的所有时间交在主的圣手中，求主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讲《路加福音》第二课。今天主讲耶稣的受洗与初期的事工。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当时耶稣受洗时和耶稣降生时罗马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哈，可能大家不太清晰，说当时罗马这么多皇帝处于一个什么背景之中，包括当时在当地的为什么还是希律王啊，还有大祭司啊，还有执政官啊，究竟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开始之前，在今天正课开始之前，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当时的历史知识。大家知道，在主权大概100多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时期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呀？罗马这时候它是一个共和国，就是罗马当时没有皇帝。罗马皇帝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概是在耶稣出生的年代之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由屋大维作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大家知道凯撒这个人，凯撒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他的原名叫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他在主前44年被长老院刺杀。他为什么被刺杀呢？因为他当时军功非常显赫，他因此而战胜了所有的政敌，他成为罗马的终身执政官。当时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变成终身执政官之后，他们罗马的长老院就开始权力削弱，他们认为这个凯撒他成为执政官之后就变成独裁，独裁的话就容易变成暴君、暴政，所以他们在选他为终身的执政官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不赞成。所以在有一次凯撒他们开大会的时候，他们这个长老，合伙一些人把凯撒杀死。当凯撒被刺之后，整个罗马帝国开始里面进行了不断的各种抗议和分裂，四处这种各种征战不断，直到罗马皇帝，不是罗马皇帝，罗马执政官凯撒他的养子就是屋大维，他平息了四处战乱，成为了罗马最高的执政官统治者，他这个时候呢就将罗马从共和国体制变成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凯撒这个名头呢，其实是指的是之前那个执政官，他的名字叫凯撒。当他儿子屋大维的时候，他想让自己的所有的讨伐变得正统，所以他给自己的名头上也加了凯撒的这个名字。但是今天后来有所讲的奥古斯都啊，就是这个屋大维。屋大维他还有一个名头叫奥古斯都，屋大维也是开创整个罗马正国帝国统一的这样一个皇帝。这个奥古斯都呢，他是中文的翻译的话是神圣的，是神赐予权力的这么一个名头。那又有凯撒，又有奥古斯都，那究竟他们名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整个从屋大维开始之后，每一任罗马的皇帝，他们基本上都有同时保有三个名头，都哪三个名头呢？一个叫英白拉多，英白拉多的名字含义是代表着军队的总司令官。另外一个名头就是凯撒，就是从当时的那个被刺杀的最高执政官凯撒流传下来的这个名头。这个名头的含义就是合法继承人。所以当时屋大维他是凯撒的养子，所以他认为他自己也是凯撒，是凯撒的合法继承人。而奥古斯都呢，他则代表的是神圣， 这个神圣是拥有整个帝国特权的一个人。前面说这个英白拉多代表着军队的总司令官，这个名头可以与别人共同分享，他可以是皇帝与执政官同时分享。凯撒这个名头呢，可以是同族的人，比如说这个族里我包括我亲侄，包括有兄弟，都可以叫凯撒，甚至有女性也叫凯撒。但是奥古斯都这个名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前提下，奥古斯都的名头其实跟皇帝的名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为了纪念当时开创统一整个罗马的，开创和平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屋大维，所以把他的奥古斯都名头后来作为历代所有皇帝他们所拥有的名头。我们大家刚才上节课曾经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在耶稣出生的年代，那个时候是哪一个皇帝执政？就是这个奥古斯都，就是这个屋大维。他当时执政的时候，说是给整个罗马带来了一个将近200年的一个和平时期。但是我们也说了，耶稣降生，而是给整个全人类带来一个永恒的生命。今天呢，我们讲到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上来开始介绍的背景，讲的这个提比流，这个提比流呢是谁呢？这个提比流是在耶稣他开始进行事工的时期，这个时候的罗马皇帝。这个提比流是谁呢？提比流是之前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屋大维奥古斯都，是他的养子。他这个提比流也拥有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权，所以当时的执政是提比流来执政。我们再来讲一下当时整个罗马的他们的治国方针哈。罗马治国方针，他们其实对他们整个巨大的罗马版图有三种统治方式，有哪三种呢？第一种哈是中心靠罗马。比较中心稳定地带是由罗马的元老院他们来管理，直接分配某些元老管理某些地区，他们管这个地区的执政长官叫所谓的省长，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什么一地的省长，这一地的省长。相对偏远的地区呢，或者是地区不太稳定、比较动荡的地区，他们是直接由罗马皇帝驻军来统治。所以，驻军统治当地的那个最高执政官也称之为使节。我们在圣经中也四处能看到使节这个名字。比如说，所谓的叙利亚省，就是在这个耶稣的犹大省隔壁的叙利亚省。当然，他们也会根据一些其他地区，会选拔当地的民族统治者作为最高的治理长官，就像耶稣所在的。犹大省的最高执政长官是谁？就是希律王。大家还记得吗？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想杀死耶稣的就是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就是罗马省的省长。当大希律王死后，整个罗马呢，总共分为三个地带。这三个部分分别由大希律王他三个儿子来掌管，其中。有希律亚基老，希律亚基老呢，就是掌管犹太地区和撒玛利亚地区的管理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哈，这个地图中粉红色的地带就属于罗马版图中核心的地带，也是中心地带，是稳定的地带，分别由罗马的养老院、长老院来掌控。而绿色的地区呢，属于偏远地区和比较动荡的地区，由皇帝亲自驻军军队来主持，这些地方由当地的各种使节来进行主持。我们也能看到，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哈，这个图片稍微在1点钟方向左右的那个地方，有一部分是，有一偏偏呈偏有一点呈紫罗兰颜色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指的就是罗马当时帝国还有一些藩属国，不过藩属国不多。但是藩属国就是他们是有自己的国王， 他们自己是要每年向罗马效忠并且进贡的，这样藩属国，这是罗马当时的三种统治方式。我们来讲这个希律哈，希律他三个儿子有大希律哈，还有这个希律安提帕，还有希律亚基老，还有一个叫腓力。大希律我们都知道，大希律刚才讲，希律大希律死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就是希律安提帕、希律亚基老和腓力。他们分别掌控不同地区，掌控哪些地区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指的整个近东地区的一个图片。红色地带，红色圈的地带，就是指的是当时希律亚基老所掌控的地带。蓝色地带是加利利地区，加利利地区是指的是希律安提帕所掌控的地区。这个特拉肯尼省呢，是指的是特别是给这个腓力掌控的地区。而这个比利亚呀，比利亚指的是其中，另一个人，就是今天经文中所讲的另一个人，他讲的就是并不是希律家族人中来掌控的。然后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那么大家肯定好奇，为什么有希律亚基老来掌控这个地区，后来又出现比拉多呢？就是当时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比拉多呢？因为当时。希律亚基老，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暴君。当时人民开始向整个罗马中央政权进行投诉。后来，罗马帝国将希律亚基老的他的统治的职分给他革职。罗马为了统治控制犹太地区这个不稳定的地区，因为犹太地区大部分犹太人嘛，他们是被掳，后来属于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他们特地。差派了这样的巡抚作为当地的执政官，在犹太地区，他们这个地区在军事上是依靠着叙利亚省来支援的，在行政上他们自己独立，所以他们这样的地方的巡抚，他们的地位是要次于叙利亚省的省长的。本丢比拉多就是今天所讲的本丢比拉多，是当时据记载是第五位巡抚。本丢比拉多当时其实是整个犹太地区的最高实际的执政掌控人，所以这本丢比拉多他本质上是使节，他也是今天所提到的，就是他职分的这职位的一个提督。继续来讲大祭司的一个职分，大祭司呢其实跟当时旧约的时候所设立大祭司的职分有一些不一样，在整个主后400年，包括被掳回归时期。大祭司被赋予了很多新的职分。在罗马时期，大祭司这个职分不再是人民所推崇出来的，也不是神选的，而这个大祭司其实是由罗马长官直接委任，他们其实是跟罗马执政官是关系非常相似、非常好的，并且大祭司他的身份不再是终身制。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说，大祭司一定是出于亚伦家族，对吗？但是后来这个已经不那么明确，并且大祭司的职分，他不再是处于人和神中间的一个角色，他更多在被掳回归时期的时候，大祭司的一个职分变成百姓的代表，他们是替百姓说话的一个职位。但是直到罗马时期，大祭司这个职分已经变成了罗马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在耶稣年代。那个时候，大祭司经常跟罗马政府他们一起来出谋划策，如何治理当时整个犹太省的所有的人文和经济，还有包括所有政治。我们继续来说刚才的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我们大家可以回忆，当耶稣当时被抓的时候，他们送到本丢比拉多的官府的时候，本丢比拉多说，耶稣交给了。当时不属于犹太省的，加利利省的希律安提帕手中，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当时希律安提帕是掌管加利利这个地区，但是本丢比拉多认为耶稣大部分事工都是在加利利进行的，所以把耶稣丢到加利利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更何况本丢比拉多不想管理耶稣的案子，因为耶稣的案子会涉及到一些民族矛盾。所以他认为耶稣本就应该属于加利利，他把他送到加利利的希律安提帕手中。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整个今天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我们主要讲了当时罗马皇帝，还有罗马的，这个他的地区掌控的一些策略，以及当时他们的大祭司，还有当时的省长的一个的掌权的前因后果。给大家做完这样的背景普及，大家就可以弄清整卷的《路加福音》中所提到的所有执政掌权的人。我们继续向下看，讲3章1到22节。这一部分呢，其实主要讲的是施洗约翰他的出场。他在旷野里呼召人们，众人悔改。众人呢，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但是施洗约翰回应众人说，他不是基督。在后来的比他还大，他给他提鞋的不配，并且还记录一小段，就是记录了施洗约翰批评当时执政掌权者他的乱伦，导致他被抓到监狱里。这一部分经文向我们主要启示了几点：第一，是介绍了施洗约翰他的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职分。在圣经中都怎么样记载呢？首先要介绍了一个大的历史环境，是指的施洗约翰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传福音，这样才能确定他是先知。我们大家在旧约中看到所有先知，首先要介绍在某年某个皇帝执政、某个掌权人执政，这个时候他出现，这是在圣经中记载先知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格式。所以在施洗约翰出场登场的时候，同样路加他也介绍了。当时执政掌权的是哪一位皇帝，哪一位祭司，哪一位地区长官？另外一点，先知他是不受政权控制的傀儡，他完全不受任何政权的所掌控。相反的，先知会处于时代性，他会警告执政掌权者不要过分对权力来依赖，而是要转向去依赖神。第三点。是先知，他除了讲述拯救的信息之外，他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百姓知道末世就要来临了，末世近了。第四点，古时候先知发预言，他们不只针对个人。我们见过先知针对个人，比如说先知拿单对大卫所发的预言，但是大部分先知，他其实是正对整个一个大的族群。他们向他们发出回转向神的呼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能看到，先知不求个人的拥戴和荣耀，他们一心求的是能让这个世代的人民回转到神的面前。如果大家听到了，如果大家听了，上个周六哈，就是上一个周六，我们圣经日，卓牧师和刘师母所讲的，这个世代先知职分这一部分啊。卓牧师曾经就说嘛，想做先知的人，你要做好准备啊！做先知的人，就是一生就要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可能一生就要被别人所不喜欢，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才能成为先知。所以在整个圣经中，《路加福音》中开篇就介绍了，施洗约翰就是说了这样不中听的话，最后被希律安提帕把他下去下入监狱之中。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了很多洗礼，今天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来洗礼。旧约中洗礼有很多，旧约中有很多这种洁净，并且这种洁净可以反复洁净。洁净包括哪些种啊？包括利未人，利未人他们在成为祭司献祭之前，一定要反复清洗自己。旧约中还提到了各种礼仪。需要洗澡、沐浴，还有包括献祭，甚至还有得大麻风病、麻风病人，他们在洁净的时候也要洗清洗，甚至还记载了在女性她经期之后还要洁净自己。但是这里面发现，施洗约翰却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施洗约翰他要求的洁净只要求一次，他为这个人洁净，这个人就不需要再次洁净了。同样，我们施洗、我们洗礼、我们受洗。大家说我们受洗，我们今天洗完之后，突然明天有感动，我再洗一次行不行啊？ 或者是再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信心又增强了，我再洗一次可不可以啊？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只要洗一次的话，我们就完全的跟过去去诀别，就证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就不需要再进行第二次受洗了。当然哈，我其实一直还有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去到耶路撒冷，去到约旦河，也跟耶稣一样再重新洗一次，那属于旅游受洗哈，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在路加福音中，施洗约翰他一直在说的所有话，很多部分都是沿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包括耶稣他也沿用了很多以赛亚书中的所有的预言，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特点。大部分这个内容都是显示神的一个神圣。整个旧约中很多以赛亚书中，它的大部分内容记载的是神在圣所。或者是圣殿来向人显示出他的荣耀，但是以赛亚书45章第5节却唯独记载，神要在百姓中显示出神的荣耀，这一部分的经文完全就正好刚好被施洗约翰他所引用。路加福音呢，他更是把神的荣耀和救恩直接从圣殿圣所转移到耶稣身上，证明了耶稣他是超越了圣殿和圣所的存在。继续我们看，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悔改信息中，其中有3点。有些人问他怎么样悔改，怎么样悔改？他其中有税吏，还有一些这个官长，就是部队的人哈，还有一些普通人。大家发现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施洗内容不是错了，不是施洗内容，讲的悔改内容，这3点都跟金钱有关。大家发现了吗？都跟金钱有关。包括弟兄姐妹问，施洗约翰回答说：“你们只要对弟兄姐妹去有爱心，施展财物的支援，这个就是悔改的表现。”税吏所问的时候，施洗约翰回答说：“你们只收当取的税金，不要苛刻去增加税金，不要收取不是你们该所收取的税金，这个就是悔改的表现。”对兵丁怎么叫劝导呢？对兵丁教导说：“你们不要对别人施以强暴。”你们自己只要自己的钱粮够了的话，就已经是，这就是已经是悔改的表现。这3点其实突出了施洗约翰他在传讲信息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施洗约翰认为，只要在财务上你能以善意的去对待别人，去约束自己，这就是悔改的一个表现。所以施洗约翰是很强调悔改的一个行为。另外，我们再稍微讲一下税吏哈，当时背景中税吏的一个角色。当时税吏一共分两种，不是税吏分两，是税金一共分两种，一个是人头税和地区税。人头税和地区税的话，他们是谁来收取呢？这是由当地的地区总长和工会来收取。另外一部分税是指的是商品税和关税。这一部分税呢，是由官长雇佣当地的一些税吏和官员。这些税吏，他们说白了，其实就是政府的爪牙，他们会在政府规定的税制上层层加税。他们会把这个税不仅要孝敬税吏长，还要给自己留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开销。所以这部分人呢，他们是被百姓非常唾弃的人，他们属于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百姓认为这一部分税吏。他们就属于是政府的走狗，但是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有一个主题，就是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耶稣如何去拯救、去爱戴这些边缘人。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信息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他这部分信息的重要的点在哪儿呢？代表着是整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包括兵丁，包括税吏，包括百姓。百姓是普通人，税吏是边缘人，而兵丁使着属于是压榨百姓的人。无论任何人的这种层次的人，这种人都可以被神来所拯救。当施洗约翰他来回答百姓疑问的时候，施洗约翰多次的强调耶稣的超越性，都哪几方面呢？第一点是他强调了基督他的能力是要大过施洗约翰的， 因为在约翰，是约翰他的自己的叙述中，他的宣告中，他强调，不仅基督的职分能力大过自己，并且在地位上大过自己。因为施洗约翰说，那后面来的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做仆人，给他提鞋都不配。第三点，是他强调自己给人施洗是用水，但是基督来的时候用什么呢？用的是圣灵和火来为大家施洗。特别讲一点很重要，讲的是不是用圣灵和火，就是不是先用圣灵施洗，再用火施洗，是圣灵像烈火一样来为人施洗，是同时进行的。这里有一点强调，大家可以回忆，整本圣经中都没有讲过耶稣用水为人施洗，对吧？这一点是很重要，大家可以回忆，整本圣经从四福音书到包括后面的所有的书信，从来就没有记载耶稣亲自为人施洗。用水为人施洗的是耶稣的门徒，而耶稣他升天之后是用什么为人施洗？就是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最后在这一小部分中，又强调记载，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希律安提帕娶了希罗底。那这个希罗底是谁呢？这个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他亲弟弟腓力的妻子，并且这个安提帕，还是这个希罗底的亲叔叔，啊，也是他的侄女，所以说可见希律他们家族中乱伦非常混乱，也能看出来希律安提帕他其实是抵挡神的一个人。后续哈，我们在整个路加福音中靠近结尾的时候，也能看出来希律安提帕他非常藐视耶稣。我们下面来着重讲一下约翰所传的福音和基督所传的福音的一个区别。我们大家都可能讲哈，你看施洗约翰他也讲传福音，耶稣也讲传福音，他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在核心信息方面，施洗约翰所讲的福音讲的是要悔改，因为天国要近了，就是末世近了。但是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呢，讲的是要信的一个福音，信谁？信自己。讲的是救赎已经开始，救恩已经实现，也讲悔改信息。第二部分就是施洗的一个意义。施洗约翰讲的是用水来施洗，指的是他跟过去的一个诀别，讲的是他的罪的一个洁净。但耶稣讲的受洗，他耶稣讲的是用圣灵和火，讲的是一个重生的一个，重生得救。在救恩上的角色也不同，施洗约翰认为他自己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先知，而耶稣他是亲自来完成救恩的那个救世主，来给人带来永生的这个盼望的神。在范围的深度来说，施洗约翰他强调的是外在的一个表现，包括财务上是否对别人施恩，是否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耶稣他的福音强调的是内心的一个灵命的更新。在国度方面，施洗约翰他强调的是末世的临近，但是神国还未实现。但是耶稣所强调的福音说，神国现在已经降临，并且通过耶稣事工就已经彰显神国已经在地上开展。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他强调的，福音和耶稣所讲的福音的区别。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的受洗。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其实是1900年所记录的，可能是耶稣受洗的地方。现在耶稣受洗的地方不可考究。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在这个附近受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可能就是不是可能啊，只是可能耶稣受洗的一些地方，现在不可考究了。这个图片是1900年，他们是还原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可能现在正收录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这一部分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受洗的部分，它跟别的地方记载耶稣受洗的地方不太同。在各个福音书中记载，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是耶稣受洗。为什么没有记载耶稣受洗？因为约翰他强调耶稣是个神， 而其他三本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强调耶稣是人，所以记载了耶稣受洗的部分。路加福音在强调耶稣记载受洗的时候，重点并不是记载的受洗的过程，而是强调圣灵降下，天父做见证。这一部分也是同时记载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一个部分。圣经中一共三次出现，当耶稣做事工或耶稣做什么事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发出。大家记得哪三次吗？第一次，这次记载的是耶稣受洗，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什么时间？就是登山变相，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在山上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对吗？当他显现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起来商议，商议什么内容呢？可能是商议耶稣如何上十字架、背负十字架的事。还有一次什么时呢？还有一次大家记得吗？耶稣什么时候在做事工的时候，天有声音发出呢？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天上说这个事情成了，这事情就成了。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可以与大家讨论一下，很有意思。既然耶稣他没有罪，那为什么要选择和众人一起受洗呢？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人，而要接受施洗约翰的一个施洗呢？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受洗呢？在我看来，在耶稣说了哈，我要让施洗约翰为我受洗，要尽诸般的义。这是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懂了。比如说，我犯了一个罪，我犯了一个罪，然后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家主的仆人，我在这个家主中犯了一个罪，这个家主要惩罚我，要打我，要打死我。这个时候，家主的仆儿子，他的亲儿子，在惩罚我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家里的大堂我跪在那儿，家主就要拿大板子打我，说我打死你，你这个恶仆人啊，你不好好干活。但这个时候，家主的亲儿子就属于少爷，特地过来替我求情。他不仅拉住了这个主人，他还与我一起跪在这儿，说你不要打他了，你要打就打我吧。所以他同样也做了下跪这个行为，他的目的是来跟家主求情。同样，耶稣，我们认为他来做这个受洗的行为，也是为了与我们罪人站在同一个角度，来向天父来求情的一个行为，所以他是要尽诸般的义来进行一个施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大家可以借着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并不很完全，但是可以方便大家理解。其实耶稣受洗，在我看来，就是为了站在跟我们罪人一起来向天父求情的一个行为，来祈求天父能不要把罪怪在我们身上。同样，刚才我举的例子说，这个少爷就说啊，你不要打这个仆人，你要打就打我吧，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剧就这么讲，是不是？电视剧里经常这么演，你不要惩罚他，惩罚你就打我吧，先打我吧，就是这样，就是替我们来担下所有，所以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受洗的行为。OK，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第二部分，3章23节到38节，这一部分讲的是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不一样，马太福音把耶稣的家谱放在开头，而路加福音把耶稣的家谱放在第三段的结尾。为什么这样放呢？因为耶稣家谱放在这儿有一个原因。大家看到，耶稣家谱在路加福音中，上一部分刚刚记载完耶稣受洗，下一部分第四章开始讲的是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放在这一部分，其实原因就是神亲自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来让读者清晰认识到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来为下一章耶稣准备开展事工，并且耶稣做试探，魔鬼对他进行试探的做准备。这个是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中家谱的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家谱在路加福音中的一个特点。路加福音的家谱，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突出耶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可以看到，耶稣是由玛利亚而生， 是一个真实的人，并且耶稣家谱中记载，他的上面的父辈再往上祖辈，最后是出自于亚当。第二，突出耶稣是来自于大卫家。第三，突出耶稣他不是来自于被咒诅的家族。为什么？我们先讲第一点啊，这个为什么突出耶稣是真实的人？因为耶稣他的家谱可以有据考察，往上一代一代考察到亚当，和为了这么做的原因是和当时罗马帝国他们崇尚各种神，他们是顺应接待所有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中有很多半神，大家知道吧？很多半神，所以路加他强调耶稣和那些半神不一样，耶稣他是个真实的人，往上一代一代是有考究的，但你神不一样。你半神都是从什么天上来的，什么宙斯的跟这个太太跟那个私生子都是跟这种关系来的，找不到真实的一个考究。第二点，耶稣他是出于大卫，其实也是为了回应大卫的一个神对大卫的应许之约，认为耶稣才有资格承受大卫的一个王权。第三点，耶稣不是被咒诅的约雅敬和哥尼亚的后裔，他们谁后裔啊？他们其实就是出自于所罗门王后裔的王，记得吗？所以在其中特别记载大卫的后代，说耶稣出自于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没有介绍他是所罗门王的后裔，记得吗？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记载的，他一直是王的后裔，记载的是大卫所罗门王后裔，但是这里面却跟马太福音不一样。第四点呢，是记载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在13章16节记载什么呢？因为你在赐福你的后一代哈，你的后代后裔会承受这个万国，这个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之约。第五点呢，是记载这个家谱他最后回归到亚当，回归到亚当。记载的目的是记载耶稣，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更代表的是亚当是全人类的父亲嘛，对吧？记载的耶稣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大家清楚得记得，当时神造亚当的时候，因一人的过犯，怎么样？因一人的过犯，罪进入到世界，也因一人行义，怎么样？和让所有人开始得永生。所以记载亚当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家谱是有这样的一前一后的一个呼应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家谱的一个区别对比。马太福音有人说，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是出自于约瑟，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是出于玛利亚。以前的很多很流行这样说法，说马太福音说是约瑟的父辈，然后祖辈怎么怎么样，玛利亚这边是的，是玛利亚的父亲是谁，玛利亚父亲的父亲是谁，怎么怎么样。但这种说法已经不流行了，因为在整本路加福音中都没有记载母系这边，没有记载玛利亚怎么怎么样，强调玛利亚，所以这种说法已经不流行了。具体为什么这样记载，我们现在还不能很明确，没有一本很明确的一个说法，为什么说记载路加福音他们这样的耶稣的家谱是有详细的一个考究。第二点，马太福音把耶稣家谱放在整个全书的开头，它其实是为了宣告一个末世的开始，而路加福音把它放在耶稣被圣灵膏抹、被这个施洗约翰施洗和试探之间，为了证明耶稣对他身份的一种宣告。第三点呢，路加福音启示的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因为当时这一部分最初读路加福音的读者们是谁呢？是外邦人，是慕道友。所以在路加福音开头就讲解说，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我们上节课所讲了，是吧？就是要把整个耶稣他的家谱追溯到人类第一个祖先亚当，指出亚当他和全人类的关系，也就是耶稣和全人的关系。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马太福音他其实一直强调的耶稣是王，是王的家谱，因为马太福音他最初的读者是犹太人， 犹太人对王的家谱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用一份天国的家谱来介绍。所以当时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指出耶稣他和以色列人的一个关系。这个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对家谱的一个区别。我们再向下看，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首先第一讲，第一点讲的是试探的内容。试探内容大家知道，第一次试探是什么呢？第一次试探指的是耶稣在旷野中漂泊了40天，没有吃什么。魔鬼呢，让耶稣说：“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复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所回应魔鬼的话，就是出自于摩西五经。大家看到，魔鬼虽然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也完完全全用圣经来回击魔鬼。第二次试探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上，让耶稣看到列国，把这一切繁华荣华指给耶稣，告诉说你要拜我，这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你。但是耶稣回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三次试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殿顶，对耶稣说，你从这跳下去吧，你跳下去的话，你的神一定会用手托着你，会保护你。但耶稣用经文回复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这三次试探他们的目的和意义。第一次试探是什么呀？其实这三次试探完全就应验了三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第一次试探指的就是肉体的情欲。当耶稣饿30天之后，魔鬼要让耶稣关注他肉身自身的一种欲望，就像当时魔鬼在旷野中试探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没有肉吃，怎么办？以色列人就咒怨、咒骂神，说自己还不如死在以色列，不，还不如死在埃及呢。那你把我带到这个旷野地方，什么都没有吃。我做个奴隶，也比做饿死鬼强。所以，神面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抱怨的态度非常愤怒。魔鬼他对耶稣的试探，就是要让人忘记神的主权，让人偏离上帝他的心意和计划。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饥饿状态的时候，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质疑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但是，耶稣面对这个试探怎么样？耶稣战胜了肉体的情欲，战胜了试探。第二个试探是耶稣让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让耶稣关注眼目的情欲，让耶稣关注这种荣耀和繁华。他带着耶稣带到山顶，看到这一切，看到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耶稣想让魔鬼。魔鬼想让耶稣靠着魔鬼的势力去夺得眼前一切的这种荣华，就是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美的东西、荣耀的东西、贵的东西、好用的、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当天使加百列他来预报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耶稣他就是君王的一个身份，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次试探对耶稣是眼目的试探，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同样战胜了第二次试探。第三个试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带到圣诞庆殿顶上，让耶稣说：“你跳，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保护你。”这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今生的骄傲。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他是受试探的经文。用的是诗篇的91篇11节12节，他这么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他魔鬼只断章取义起了这一半节经文，但是魔鬼却没有把后面还有半句没说。在诗篇91篇中，后面还有半句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专心爱神才搭救他。什么叫专心爱神呢？ 专心爱神就是要完全顺服神的主权嘛，要听神的话，这才叫专心爱神。但是，当时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同样在魔鬼中遇见试探，并且他们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名叫米利巴，米利巴意思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他没有水喝嘛，是。所以他们试探神，他们试探人怎么试探呢？他们试探说，神，你把我带到旷野中，我都要渴死了，你赶紧给我水喝。有一种什么感觉？很任性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很任性的感觉。他说，你是不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就给我水喝，你就像小朋友一样，小朋友在看到买冰激凌好吃，父母不想给他买，你是不是我妈？你是我妈你就给我买冰激凌，同样的口吻。就像以色列人试探神一样，在这里面，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让神来保护你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你的神。同样，这种试探以色列人还是失败了，但是耶稣呢，他却又一次战胜了这个试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和耶稣在试探的他们的一个相似和一个对比。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被试探多长时间？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多久？40年，两个都是40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顺服神的旨意，战胜撒旦。但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怎么样？他们背逆神的旨意。但他们虽然一次一次失败，神还是一次次给他们恩典。以色列人虽然总失败，但他们也偶有战胜试探的时候。所以他是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学习神的指引，而耶稣信靠在试探神被试探的时候，他是信靠神；而以色列人被试探的时候呢，他是埋怨神，他是试探神。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忠于神的话语，忠于神；以色列被试探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家记得吗？他们造金牛犊，他们造金牛犊，他们拜偶像啊，对吧？他们也是拜偶像。同样。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顺服神的带领，他没有吃喝，他没有跟神要什么，而是等着神的供应。当耶稣受完试探怎么样？天使就来服侍神，就来服侍耶稣。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试探，被受试探怎么样？他们受试探之后，他们就反着去试探神，逼迫神，胁迫神。那这里有个问题问大家：什么叫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记得吗？圣经中经常说到试探和试炼，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炼？其实，在希伯来文，试探、试炼是同一个词，只是中文翻译成叫试探和试炼。有人说，来自于神的叫试探啊，不是有来自于神的叫试炼，来自于魔鬼的叫试探。但是在旧约中，他们是同一个词，你怎么来区分哪一个是试探，哪一个试炼？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在他看来，无论试探、试炼。当我们遇见征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神，靠着神得胜的，那就叫试炼。我们遇见这种征战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着按照人的方式处理，那就是试探。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靠神的我们就是试炼，战胜的就叫试炼，凡是不靠神的就叫试探。我们并不是要区分怎么样是试炼试探，而是我们怎么样去能回归到凡事都去顺服神的心意，而并不能做一个任性的孩子，跟神说，你是不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你保护我呀，你是我的神，你向我显个神迹呀，这个就是试探神。而真正作为顺服神靠试炼的人是什么样呢？是神，你是我的保护者，你怎么样帮助我按照你的方式来行，我知道我的生命完全在你手中，这个才叫做战胜试炼。明白了吗？这是我个人对试炼试探的一种看法。好，我们继续看，耶稣在拿撒勒和加百农的一个施工。首先是耶稣在拿撒勒的施工，是第4章的16节到30节。这一部分呢，主要讲的是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开展施工。当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进入会堂，他读以赛亚书，来宣告神的救恩已经来临，宣告自己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众人的嘲笑，并且遭到唾弃，因为耶稣说，神的救恩临到之后，不仅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遭到会众的愤怒和反抗，他们把耶稣赶出会堂，甚至把耶稣带到悬崖下，要计划把耶稣推下悬崖，多么凶狠、歹毒啊！好，我们在这段经文哈，看到。路加福音再一次强调圣灵。那我们看到第14节强调说耶稣没有圣灵的能力。路加福音再次强调圣灵，看到整个从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的时候，还有包括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圣灵也有参与。那这一节圣灵也说耶稣也没有圣灵的能力。那为什么一直不断的记载？耶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他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是因为当时在作者写成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路加其实是为了在劝勉当时的信徒，让信徒们更有盼望，更有盼望是告诉他们，在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在做工。鼓励当时那些受书人，是再次的告诫、劝诫他们，天父已经把圣灵差派给我们，作为保惠师，来继续赐予地上的门徒们，给他们能力，让他们来完成主基督耶稣升天前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是路加福音为什么反复强调圣灵同在的原因。另外，我们来讲一下耶稣为什么被赶走。路加福音在这个期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耶稣说旧约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另一部分，路加在路加福音中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这就是说明犹太人他们厌弃耶稣，也就是厌弃神的一个救恩。第三呢，就是路加福音4章25节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人中终有多有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在侍奉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就意思是去外邦人那里，并且说以色列人中。”许多大麻风的，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这句话就是强调，外邦人凭着信心足够的时候，哪怕你本国人，你犹太人，你多么多么血统上正统，神也一样不拯救你，神一样拯救外邦人。正是因为这些话激怒了以色列人，让那些骄傲的以色列人大为不满，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在血统上、肉身上。是出自于亚伯拉罕，是出自于神应许的这个血脉，所以我们必得拯救。但是耶稣却打破了他们之前旧的观念，让以色列人极度不满，所以以色列人要赶出耶稣。我们继续看耶稣在加百农的事工这一部分，讲到耶稣在加百农也是安息日里教训人哈，跟那个拿撒勒一样哈，但是这时候他。却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鬼呢发出大叫吼耶稣，耶稣让乌鬼你闭嘴，并且让鬼从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吩咐他出去，乌鬼就被耶稣赶跑了。耶稣的名声就在整个加百农地区传开，并且耶稣还到西门，也就是彼得哈他岳母家来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还记载了耶稣在整个那个加百农地区周边都行了很多神迹。医病赶鬼的工作，加百农赶鬼是耶稣整个在路加福音中记载他行的第一件神迹。在前面，在拿撒勒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宣告救恩的来临，而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讲耶稣他行神迹有权柄。在前一部分大家讲，刚刚讲了吧，拿撒勒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会堂中来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宣告救恩现在已经到了。但是拿撒勒人不接待耶稣，耶稣在加百农的事工，表明的是我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我是有行神迹的能力和权柄的。当耶稣赶出那个乌鬼的时候，那个乌鬼喊：“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你不要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有自己的使命，他不想让人过分的、过早的让自己的身份成为别人争论的中心。而耶稣他所做的每一步，包括宣告他身份，都是一步一步按照天父的指引来完成的，并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所以当魔鬼想提前宣告耶稣身份的时候，耶稣马上制止了那个魔鬼的宣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地区，他们对耶稣的一些反应的对比啊。首先，在拿撒勒地区，对耶稣他的行为和行动，耶稣在拿撒勒地区，他来宣讲以赛亚书，宣告他的使命，他也教训人，但是耶稣没有行什么神迹。圣经中并没有记载他在拿撒勒地区行在很多神迹，但是在加百农呢，也讲耶稣在会堂教训人，同样在安息日，但是呢，却讲了耶稣频繁在这个地区去行神迹，包括医病赶鬼。另外，人们不一样，在拿撒勒，众人都认为耶稣他只是约瑟的儿子，是一个牧羊的儿子。并且他们对耶稣所讲论的回应就是把他赶出去，带到悬崖摔死他。但是在加百农呢，却发现耶稣有大批大批的追随者。从属灵角度来看，在拿撒勒地区，拒绝耶稣这帮人就意味着什么？拒绝耶稣的意思就是意味着拒绝救恩。而在加百农地区呢，接受耶稣就证明代表他们认同耶稣。他们认同救恩，认为他们有信心，这是他们的一个对比。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这最后一部分。之后呢，讲耶稣在整个加利利地区的一个传道施工，很有意思。耶稣在加百农，他的施工如此有果效，但是耶稣却没有停留。他继续去加利利整个这个大地区继续做施工，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做的每一个施工，不是按照自己，不是因为得到人的追捧，看到施工有果效，他就继续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是他每一个施工之前，他肯定是跟天父通了亲，打了电话是吧？通了电话，他们肯定是通了气的，所以耶稣每一个侍奉都是严格按照天父的计划执行的。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弟兄姐妹在做事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事工非常有果效，非常非常有果效，可能这个事工会让很多很多人受众群体达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人，但是我们需要时刻反思，有果效的事工，并不一定是父神让我们做的事工，这也大家记住哈，有果效的事工。并不一定是父神让我们去做的事工。大家记得在，我们在教会非洲传道的时候，经常记载第一代传非洲传道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哈，他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只有10个人信主，而现在非洲呢有成百上千、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信主，但是当时那个人却他一直被人后人流传下来，你想想，只带了10个人信主，这是有果效吗？其实，无论人多人少，他这个果效都不能按照人数多少来评定。神给我们安排的职责，都是要让我们的心紧对着神。当我们做传福音，你传了1个人和你传了100个人福音，我们都不应该骄傲，并不是代表传100个人福音就证明我们有果效，这个事情一定是我们做的对，我们要继续去做。而是我们要哪怕传了100个人的福音，我们还是要时刻祷告，来跟神来对接，跟神说，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果效中继续发挥恩赐，还是你对我新的呼召，让我在别的事工去做。不仅在今天加百农事工上， 我们在保罗事工上也看到，保罗在很多地方职堂，在当地却非常兴旺，很多人奉献支援保罗，但是保罗却没有停留，他却向那个最偏远、最困难的地区去进军。这也是看出来保罗他做每做的一步，也是他心中有感动、有看见，是跟天父有了密切的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同样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做的有果效的时候，并不能骄傲；有果效的时候，要时刻继续的跟神对接。而当我们正在做有果效的这个事工中，在下一步并不一定就符合父神的心意。啊，请问大家一定根据今天所提到加百农耶稣的事工这一部分，要有一个警醒和反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今天内容呢，我们课后两道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答一答。下面呢是我的 email，如果大家感兴趣答今天的题的话，可以把这个题 email 给我，我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批注。今天第一个题是耶稣受试探对我们信仰有何启示？耶稣受试探对我们信仰有何启示？大家可以对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受试探和耶稣今天受试探一个反思。另一方面，为什么拿撒勒人会拒绝耶稣？为什么拿撒勒人会拒绝耶稣？刚才我们简单讲了一下哈，让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同样反思，今天为什么这些不信主的人也会拒绝耶稣？好吗？这个后半句我忘了打了，可以大家这个问题延伸一下：为什么拿撒勒人拒绝耶稣？为什么今天人同样也会拒绝耶稣？好吗？把这个问题稍微延伸一下，后半句忘打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到我的这个 email 里面。OK，这个就是今天以上课程内容。我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做完结束祷告之后，如果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问我们，我们来今天来对针对今天的课程来回答大家，好吗？OK，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耶稣，今天你在课上通过你受洗和你的事工，就让我们看见你的谦卑和顺服。求神，你让我们眼目能定睛对准你，让我们也效仿你的谦卑和顺服。主啊，你就是我们那个中保，神啊，我们若没有你是无法到父神面前，我们无法去承接父神他的公义的审判。神呐，是因为你的受死与复活，才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再次求神，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扎根，让我们的整个的圣殿是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根基之上，不是草木和秸，乃是金金与宝石所建的圣殿。再次求神，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一生每天必加思念的盼望。主啊，再次求你在你之后的课程中也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求你给我们智慧，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不做骄傲人，让我们不做聪明人，来让我们做圣经中所说的愚笨人和做那个谦卑的人。感谢赞美我的主，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所有来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成为你和你合用的器皿的好仆人以及好儿女。谢谢主垂听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